各位听众，2018年6月26日至7月10日，首届中非防务与安全论坛在北京举行。中国军队代表和包括12位来自塞拉里昂、南苏丹等国的军队总参谋长、副总参谋长在内的50个非洲国家和非盟防务部门军队代表参加了这次为期15天的活动。中非关系近20年来飞速发展。2017年中国第一个海外军事基地在吉布提正式成立，标志着中国在非洲大陆军事存在的进一步推进。中国在非洲大陆的军事存在一直与中国与非洲经贸关系的发展密切相关。中国军队开始越来越多地参与非洲地区的维持和平行动，一些中国军工企业也在那里参加修路建桥的民事工程。首届中非防务与安全论坛的举行是否意味着中非合作在军事领域出现转折呢？我们电话采访了法国政治与经济学博士、中非军事关系专家哈菲埃尔·霍西尼尔。哈菲埃尔·霍西尼尔先生近年来的研究主题特别关注中国军工企业在中非关系中扮演的角色。这是中非首次举行防务与安全论坛。在此之前呢，普遍看法是中国在非洲的军事存在主要是为中国在非洲大陆的经济发展保驾护航。那如今这次峰会的举行是否意味着中非在军事合作上出现转折呢？我觉得与其说是转折，不如说是中非关系中的一个新的阶段。因为自2011年起，我们就可以在非洲大陆上看到很多中国军队的士兵。现在他们更公开的这样做，是因为几十年来他们已经通过维持和平行动以及在索马里的反海盗护航行动证明了这种行动的好处。现在他们终于可以跨入一个新的阶段，也就是公开与非洲国家讨论军事合作关系。过去他们不公开这样做，是因为其他国家对此非常警惕。那在您看来，首届中非防务与安全论坛最大的看点是什么呢？是否确实有具体的成果？那这次峰会历时15天，为什么这次会期会这么长呢？
关
于峰会，我并不掌握内部的情况。我能说的是，峰会活动会期如此之长，首先是因为有很多国家应邀出席，而这些国家面对的问题又各不相同。因此，对于中国来说，要向这么多的国家提出一个军事合作建议，提出一个保护方案，并非易事。更何况，这些国家同时也与西方或者俄罗斯或者中东等地区国家有军事联盟。在非洲大陆，中国并非新来者，但它的能力和象征意义巨大。因此，所有在这次论坛上或在这之后谈判达成的成果，都可能对其他联盟关系产生影响。这些影响可以是经济的，可以是贸易的。对于某些国家来说，即使是对某些非洲大国来说，这样的平衡都不那么容易把握。比如对于那些非常依赖原材料出口与中国贸易关系密切的国家，这些国家可能倾向于更多的从中国购买武器，因为这样还可以赢得某些合同，因为这样可以建立某种信任关系。但这些国家目前也都因为近期原材料价格下跌而负债沉重，非常依赖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巴黎俱乐部等国际金融机构。他们因此会担心，倘若与中国走得太近，会惹得这些出资人不高兴。因为以上种种因素，中非防务与安全论坛上的谈判也不是件容易事。所以对峰会上可能达成的共识还需要密切的跟踪，因为峰会上签署的文件内容未必真正具体的落实。如此说来，这次论坛的重要之处是否首先是它的象征意义呢？象征意义确实非常大。象征意义的成分在自2000年以后的中非关系中一直都很重要。就是说，在2000年代，中国在非洲大陆的地位非常有限，但是中国凭借其经济体量得以争得了一些大型合同。这些合同多少动摇了原有的平衡。这一点对非洲与其他全球化中的重要国家之间的关系互动产生了重要的象征作用。中国地位由此而加强。所以说，这种象征意义并不 只是心理效应，而是也确实产生了实际的效果。因为中国在表现其自信、展示其军备、展示其方案的同时，为自己在国际关系体系中争得了越来越大的一席之地，伴随其一带一路行动并与之相辅相成。一带一路是一套整体战略，就是说既是一种金融战略，也以连通中国与非洲、中国与太平洋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为基础，同时还是军事战略。因为一带一路的落实需要保证沿途所有中国劳工以及所有中资设施的安全，所以所谓象征意义有它具体的一面，不应当低估这个象征意义的具体效果。
Donc, l'aspect symbolique est aussi un aspect concret.
首届中非防务与安全论坛的举行至少显示中国在非洲大陆的军事存在在成长。对于已经多年活动在非洲的西方国家或者俄罗斯来说，中国军事力量在非洲的成长是否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原有的力量平衡呢？
ça bouscule l'équilibre des forces, mais c'est pas vraiment nouveau pour les forces, pour les...
这当然影响已有的力量对比，但这并不新鲜，无论对西方国家还是对俄罗斯来说。因为在冷战期间，中国军队也曾经很活跃，就是说这并不完全是什么新生事物。新颖之处是中国军队的效率，是中国军队职业化的步伐。要知道中国军队自1979年以来就不曾打仗，而且1979年那场战争对于中国来说是一场失败的战争，所以人们还不太了解中国军队的实际战斗力，能够看到的只是中国军队以保护其经济利益为由而部署其次。但所有大国都是以这样的理由部署其军事力量，所以没有人轻信这样的理由。另一方面，中国也展示出一种与西方军队合作的意愿，尤其是在亚丁湾反海盗行动中，但这种合作非常有限。时至今日，中国从未显示任何意愿按照不说是国际标准吧，至少是西方标准的合作，就是说在维持和平行动中或者在反海盗行动中，中国军队总是有些单独行动。这并不是说中国军队从不与其他军队共同行动，而是说中国每次都倾向于按照自己的方式，按照自己的意愿、自己的目标派兵遣将。在中国人看来这很正常，但是在西方看来这样做就难以建立互信。西方军队不知道中国军队如何动作，尽管双方有不少军事交流，但在发生严重危机的时候，各国军队之间、各自的参谋部之间需要建立对话，以便制定共同战略。当然大家都知道，即使在维持和平行动中，各国军队追寻的也都是本国目标。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也就继续挑战西方的军队，这就使得在发生严重危机的时候，更加无法确定各方军队是否能为一个共同的目标团结起来。
De tous les côtés pourront s'unir sur un objectif commun.
您在很多文章中都特别强调军工部门在中非经贸关系中的重要作用，这是否是中非关系的一个特别之处呢？
Disons que c'est un aspect extrêmement marquant. Je ne sais pas si c'est une particularité parce que d'autres pays fonctionnent selon un mode assez similaire.
至少是非常引人注意的一点吧，我不知道是否能说是特别之处，因为还有其他的国家也使用类似的方式，比如伊朗或其他一些军队在革命之后在政治生活中角色非常重要的国家。至于中国，它的特别之处是那些军工企业并不只是生产和出售武器，这是些同时活跃在经济生活各个领域的民用与军工混合的大型企业，他们修建道路、开发原材料，甚至也生产日常家用设备。所以相对于那些原本只是民用或者只是军工的企业来说，他们的角色很特殊。人们有时很难注意到这一点，因为我们习惯于将民用与军工区分开来。这些企业的角色对于中国政府来说至关重要，因为他们将民用与军事两个功能结合在一起，而不是像其他国家那样两者各行其事。举个例子来说，比如中国的保利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近期曾试图向中非共和国提供武器，该公司也向其他非洲国家提供武器，但这家公司也修筑公路，也经营工程技术，承接建筑工程，经营房地产。这种方式可以帮助更好地理解所谓的安哥拉模式，也就是中国企业修建基础设施以便获得原材料，同时也通过卖武器获得原材料。而这些武器也可以在中国与其非洲伙伴之间建立一种信任关系，告诉他们我们希望保护你们，因为我们希望你们长治久安，你们长治久安才能让双边关系持久发展。 理解这种思路才能更好地理解中非关系如何运作。我觉得千万不能把中国的军工贸易与民用贸易区分开来。
De bien comprendre comment fonctionne ce système des relations sino-africaines. Il faut jamais séparer, à mon sens, le commerce civil du commerce militaire.
这种模式是否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在西方国家运行的一些中国企业会引发不信任呢？因为近年来，西方国家政府对来自中国的投资越来越感到不安，因为在这些企业投资的背后，不仅经常有政府的影子，而且还会有军队的影子。
Bien sûr, il y a, mais ça, ça remonte, vous connaissez la Chinese connection, de l'époque de Clinton.
的确是，这可以上溯到克林顿时期的募捐争议。当时的一项调查详细梳理了包括民用企业、包括一些以军人为首的企业、还有一些不甚明了的企业在内的所有相关商业网络。我绝不是想说这是普遍的情况。西方国家现在开始意识到，他们在集中关注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突破性推进的时候，却没有特别留意中国正在海外投入巨额资金，收购那些掌握对中国至关重要的技术的企业。在西方国家的这种行动规模远超过了中国在非洲的行动。中国在非洲的投资其实非常有限，仅限于原材料开发或者买卖。但在西方，中国寻求的是专利，是对中国工业发展必须的战略性资金。因为中国工业并不想只是世界工业产链中的一环，而是希望主导整个工业产链。西方企业在付出了很多，在对中国市场寄予厚望之后，现在才开始意识到中国企业对他们的压力。比如中国的市场非常封闭，要想与中国合作就必须遵守一些规则，而中国企业在西方并不面对类似的要求，双方的关系并不对等平衡，但西方国家只是现在才意识到。
Donc, la relation est déséquilibrée.Et c'est maintenant que l'Occident s'en rend compte.
那中国在非洲军火市场上所占的份额如何呢？
Alors, la Chine est montée en gamme. Au départ, elle, jusque dans les années 2000, elle vendait des petites armes.
中国出售的武器级别在提升。2000年代，中国只出售一些小型武器，步枪或者小手枪，但级别正在不断的提升，尤其是通过维持和平行动，中国首次可以出售一些军车、一些比较复杂的武器、火箭弹甚至飞机等等。随后，中国开始向其参与维和行动之外地区的国家出售武器，比如向坦桑尼亚、向津巴布韦出售飞机等等。虽然最初只是出售侦察机，但是我们可以从中看出，中国已经从最初的低端武器发展到出售与任何大国军队同样的武器，但有时候数量略低，比如俄罗斯、比如法国、以色列或者美国的军火出售量远多于中国。那是否有理由对中国武器出口级别的提升感到不安呢？
La question stratégique qui est derrière votre question, c'est de savoir qu'est-ce que ça implique. Est-ce que vendre des armes signifie que la Chine elle-même gagne une position dominante en Afrique ?
这个问题的背后是一个战略问题，就是说中国是否通过出售武器而在非洲获得一种优势地位，是否足以挑战其他大国的势力范围。我觉得事情并不是这样运作的。中国组织军事培训，培训军官，这些军官会对中国有某种好感，这一点很重要。西方军队也这样做，但出售武器并不等于亲自行动，而且这些中国武器随后其实也可以给在非洲的中国驻军使用。我觉得这些都更是一个数字问题、情报问题，我无法准确地确定，但武器出售本身的真正影响是对非洲国家而言。非洲大陆上武器越多，就会有更多的国家的政治稳定面对危险。无论这些武器来自哪些国家，武器来自中国还是来自俄罗斯或者西方国家，问题都是一样的，是在非洲大陆上流通的武器的总量使得所有国家都面对安全问题。
Le problème reste le même. C'est le montant global de ces armes en circulation qui pose un énorme problème de sécurité pour tous les pays.
各位听众，今天的公民论坛专题节目采访法国政治与经济学博士、中非军事关系专家哈菲尔·赫西纽尔先生，评述2018年7月10日在北京落幕的首届中非防务与安全论坛。本次节目由瑞迪主持，感谢安娟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